第一课，妻妾成群。梅山，你最喜欢谁？宋濂经常在枕边这样问陈佐谦。我们四个人，你最喜欢谁？陈佐谦说，那当然是你了。玉茹呢？她早就是只老母鸡了。卓云呢？卓云还凑合着，但他有点松松垮垮的了。那么梅山呢？宋濂总是克制不住对梅山的好奇心。梅山是哪里人？陈佐谦说，他是哪里人我也不知道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宋濂说，那梅山是孤儿出身。陈佐谦说，他是戏子，京剧草台班里唱旦角的。我是票友，有时候去后台看他，请他吃饭，一来二去的他就跟我了。宋濂拍拍陈佐谦的脸说，是女人都想跟你。陈佐谦说，你这话说对了一半，应该说女人都想跟有钱的人。宋濂笑起来，你这话也才对了一半，应该说有钱人有了钱还要女人，要也要不够。宋濂从来没有听见梅山唱过京戏，这天早晨，窗外飘过来几声悠扬清亮的唱腔，把宋濂从梦中惊醒。他推推身边的陈佐谦问，是不是梅山在唱？陈佐谦迷迷糊糊地说，他高兴了就唱，不高兴了就哭，狗娘养的。宋濂推开窗子，看见花园夜来降了雪白的秋霜，在紫藤架下，一个穿黑衣黑裙的女人窃舞窃唱着，果然就是梅山。宋濂披衣出来，站在门廊上远远地看着那里的梅山，梅山已沉浸其中。宋濂觉得他唱得凄凉婉转，听得心也浮了起来。这样过了好久，梅山戛然而止，他似乎看见了宋濂的眼睛里充满了泪影。梅山把长长的水袖搭在肩上往回走，在早晨的天光里，梅山的脸上、衣服上跳跃着一些水晶色的光点，他的挽成圆髻的头发被霜打湿，这样走着，他整个显得湿润而忧伤，仿佛风中之草。你哭了？你活得不是很高兴吗？为什么哭？梅山在宋濂面前站住，淡淡地说。宋濂掏出手绢擦了擦眼角，他说，也不知是怎么了，你唱的戏叫什么？叫女调。梅山说，你喜欢听吗？我对京戏一窍不通，主要是你唱的实在动情，听得我也伤心起来。宋濂说着，他看见梅山的脸上第一次露出和善的神情。梅山低下头看看自己的戏装，他说，本来就是做戏嘛，伤心可不值得，做戏做得好能骗别人，做得不好只能骗骗自己。陈佐谦在宋濂屋里咳嗽起来，宋濂有些尴尬地看看梅山。梅山说，你不去伺候他穿衣服？ 宋濂摇摇头说，他自己穿，他又不是小孩子。梅山便有点悻悻的，他笑了笑说，他怎么要我给他穿衣穿鞋？看来人是有贵贱之分。这时候陈左谦又在屋里喊起来，梅山，进屋来给我唱一段。梅山的细柳眉立刻挑起来，他冷笑一声，跑到窗前冲里面说，老娘不愿意。宋濂见识了梅山的脾气，当他转弯抹角地说起这个话题时，陈左谦说，都怪我前些年把他娇宠坏了，他不顺心起来敢骂我家祖宗八代。陈左谦说，这狗娘养的小婊子，我迟早得狠狠收拾他一回。宋濂说，你也别太狠心了，他其实挺可怜的，没亲没故的，怕你不疼他脾气就坏了。以后宋濂和梅山有了些不冷不热的交往，梅山迷麻将，经常招呼人去他那里搓麻将，从晚饭过后一直搓到深更半夜。宋濂隔着墙能听见隔壁洗牌的哗啦哗啦的声音，吵得他睡不好觉。他跟陈左谦发牢骚，陈左谦说，你就忍一忍吧，他搓上麻将还算正常一点，反正他把钱输光了我不会给他的，让他去搓，让他去作死。但是有一回梅山差丫鬟来叫宋濂上牌桌了，宋濂一句话就把丫鬟挡了回去。他说，我去搓麻将，亏你们想得出来。丫鬟回去后，梅山自己来了，他说，三缺一，赏个脸吧。宋濂说，我不会呀，不是找书吗？梅山来拽他的胳膊，走吧，输了不收你的钱，要不赢了归你，输了我付。宋濂说，那倒不至于，主要是我不喜欢。他说着就看见梅山的脸挂下来了。梅山哼了一声说，你这里有什么呀？好像守着个大金库不肯挪一步，不过就是个干瘪老头罢了。宋濂被呛得恶火攻心，刚想发作，难听话溜到嘴边又咽回去了。他咬到嘴唇考虑了几秒钟说，好吧，我跟你去。另外两个人已经坐在桌前等候了，一个是管家陈左文，另一个不认识，梅山介绍说是医生。那人戴着金丝眼镜，皮肤黑黑的，嘴唇却像女性一样红润而柔情。宋濂以前见他出入过梅山的屋子，他不知怎么就不相信他是医生。宋濂坐在牌桌上心不在焉，他真的不太会打，糊里糊涂就听见他们喊和了，自摸了。他只是掏钱，慢慢的他就心疼起来。他说，我心疼，想歇一歇了。梅山说，上桌就得打八圈，这是规矩，你恐怕是输得心疼吧。陈左文在一边说，没关系的，破点小财消灾减祸。梅山又说，你今天就算给卓云做好事吧， 这一阵他闷死了，把老头借他一夜，你输的钱让他掏给你。桌上的两个男人都笑起来，宋濂也笑，梅山你可真能逗乐，心里却像吞了只苍蝇。宋濂冷眼观察着梅山和医生间的眉目传情，他想什么事情都是逃不过他的直觉的。当洗牌时掉下一张牌以后，宋濂弯腰去捡，一下就发现了他们的四条腿的形状。藏在桌下的那四条腿原来紧缠在一起，分开时很快很自然，但宋濂是确确实实看见的。宋濂有点不动声色，他再也不去看梅山和医生的脸了。宋濂这时的心情很复杂，有点恍惚，有点紧张，还有点幸灾乐祸。他心里说，梅山你活得也太自在了，也太张狂了。